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特别是雅各书的那里，写雅各书的时候，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完全销毁，属肉体的十二个支派根本不存在。所以十二支派不是旧约里面的十二个支派，十二支派是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着一切属神的百姓。同样的，十二使徒也不是指十二个使徒加在一起。在新约圣经中，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譬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在那些地方都很清楚，只有十一个，甚至于有十个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被称为十二使徒。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不太圣经真的没有读懂的人，他们会去争论这十二使徒是马提亚呢还是保罗呢，那巴拿巴摆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争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这里十二个使徒的重点乃是告诉我们，教会的根基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使徒和先知怎么成为教会的根基呢？那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的是，使徒和先知他们所教导关于耶稣基督的所说所事所为，这一切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教会的根基。所以这个意象它的重点要我们记住，神百姓在永恒中是完全的开放，是完全的自由的交通。神百姓它的美丽不只是建立在它的开放与交通，也建立在完完全全扎根在基督的身上。这个新娘子的细节是从15节到第21节。这个细节里面基本上分两方面，一个方面讲尺寸，一个方面讲材料。关于尺寸的方面有两个重点，15节到17节。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个城它是立方形的。你注意16节那里告诉我们，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子用苇子量那城共四千里，注意长宽高都是一样。第二个特点，两个尺寸都是十二的倍数，中文翻作四千里，原文是十二乘上一千个 stadia， 一个 stadia 大约是六百英尺。那至于墙呢，它是十二乘十二肘。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立方体，长宽高都是一样。如果我们稍微熟悉一点圣经，我们就知道整个圣殿圣城里面的旧耶路撒冷里面唯一是立方体的地方是至圣所，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至圣所已经成了圣殿。那是什么意思呢？至圣所是神完全同在、荣耀彰显的地方，如今成了整个圣城的彰显。城和至圣所完全合一，用在新娘子的身上，就说到在新娘子的生命中完完全全彰显出神同在的荣耀和美丽。尺寸不只是说到它大，不只是说到它的完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讲到神的百姓，每一个每一个都完完全全的被神建造成功，成为美丽。不但如此，并且完完全全成功的被建造联络整齐，在基督的身体中成为一个美丽的新娘子。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都是完美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讲到它的材料，不管是碧玉，不管是金晶，而且是透明的金子，不同的宝石，门是珍珠的，街道也是金子。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材料可以发挥出很多很好的教训，好像金子是神的属性，只有属于神的生命才可以在永恒中存留。所有的宝石都是经过高温高压，代表着耶稣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所塑造出来的品格。珍珠是圣灵爱的雕塑，培育出温柔的美丽。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属灵的一些发挥。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的圣经，它所要表达的其实就是用尽当时的人所能够想象最尊贵、最美丽、最荣耀的一些材料来表达。严格的讲，这些材料都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什么叫做透明的金子？要多大的蚌壳才能够做出一个珍珠，像一个很大很大的门？这些材料的描述就是告诉我们，在新娘子的生命里，你看不到一点点的瑕疵，是毫无保留的可以流露出神的荣耀。最后22节到27节，新娘子的特点，22节说看不见殿。注意，不是说没有圣殿，而是说那个看得见的圣殿已经被一个看不见的圣殿取代了。当实体出现的时候，一切的预表符号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心腹完全被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充满，主在哪里，哪里就是殿；主在哪里，哪里就是至圣所。主耶稣在约翰二章的时候，他说他的身体就是殿。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以弗所书说，每一个基督徒以及每一个教会是神的殿。而如今在荣耀里，主神和羔羊完美的合一，那是殿。羔羊和教会完美的合一，就显出了殿 真正的意义。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新娘子她不但美，而且她跟她的良人是完全匹配的。23节，没有日月，却充满了光，并且是不止息的光，可以驱走黑暗的光，不是苍白，而是多彩多姿的光，好像万花筒一样反射出神多方多面丰富的恩典。我们如果在时间中，我们就能够有属灵的眼睛，我们就会看见，无论是长久忍耐，还是爱中牺牲，温柔、谦卑、顺服、勇敢、坚定，这一切的荣耀，在神儿女每一次的敬拜中，都会吸引我们，更盼望这一种的多彩多姿的美丽能够完全的在永恒里彰显出来。难怪前面的人说，天的荣耀是天路客脚前的光。这一个新娘子，她不需要她丈夫以外任何的东西来加增它的美丽。25节讲到城门永远是开启的，这是今天神儿女多么需要看见的一种美丽。太多的时候我们狭窄，太多的时候我们关闭，太多的时候我们满了里面有黑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完全的门，12个门，永远不关闭的。新娘子不只是要有美丽的外表，要有开阔的心怀。这段圣经最难的当然是24节和26节，因为这2节圣经都是借用旧约先知以赛亚书60章，那里描写耶和华的荣耀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切都要来敬拜的一幅图画。圣灵用这2节圣经来述说，当神展示羔羊妻子这一个美丽的杰作的时候，美丽的新娘子在勇士中是与羔羊一同承受敬拜的。如果不懂这个，以前不知道花多少时间纠结那城外的是谁，列国又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这里是比喻，是用圣城的比喻在描述新娘子的美丽。城外的列国，地上的君王，以及这一座城，都是属灵的符号，基本上是用不同的符号来描写神的百姓。就好像19章，新娘和来赴宴是同一批人一样。请记住，在永恒里面只有2种人，一种人是头上有羔羊的名字，他自己的名字是记载在生命册上的，是属于主的人；另外一种人叫做灭亡之子，灭亡之子已经丢在地狱火湖永恒中，他们已经不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新天新地的里面只有一种人，神 荣耀的百姓。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新娘子能够与她的丈夫与她的良人一同接受所有的尊贵称颂爱戴和敬拜。我不知道你，我读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那么第27节呢，27节其实和我们上一次读的第8节是一模一样，他所强调的就是告诉当时的信徒，你们有永恒的安全。当时的信徒当他们听到如此荣耀的盼望，再看一看自己的软弱，他们肯定会担心，我配吗？我有资格吗？所以圣灵第八节说了一次，27节再说一次，要告诉这些人，你们的名字是已经在生命册上的，你不用担心你在永恒中的荣耀。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新娘子她不只是美丽，她不只是开放，她不只是彰显她与她的良人匹配，她不只是能够接受尊贵荣耀与敬拜，这个新娘子她满了安全感，没有半点的惧怕与忧愁。这一切的描述是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到一个，用现代的话来讲，那真是一个高大上的新娘子，散发着基督的美丽，充满着神的荣耀。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段圣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是我们这些不太了解第一世纪基督徒他们的背景以及他们的认识，以至于我们会常常忽略的这个重点，那就是神为什么要用耶路撒冷来比喻新娘子的美丽呢？神为什么要提12支派和12使徒呢？要知道，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在他们听到耶路撒冷这个名字的反应，和今天很多糊里糊涂很迷信以色列的基督徒，那是有极大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听到一些人傻里傻气地说我要去圣地旅游，我就晕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最不圣的一块地就是巴勒斯坦那块地，最不圣的一个城就是耶路撒冷，是最多偶像敬拜的地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对耶路撒冷的历史一清二楚，这个城是世界上所有的城里面最不配代表基督心腹的一座城。这个城的历史从大卫，当大卫从耶布斯人手中夺回来以后，几千年来这个城中的故事充满的就是亵渎，充满的就是淫乱，充满的就是杀戮，充满的就是叛逆。就是这一座城饱受耶利米的责备，就是这一座城 拒绝了以赛亚的福音。到一个地步，耶和华神要两次把这一座城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但是这一座耶路撒冷的城，如果说它有什么特点，它只有一个特点，就是杀害先知。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耶稣看着耶路撒冷会哭。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马太福音23章37节的话。然而，神在永恒里面让我们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才是我们的母，才是真的圣城。神称新娘子，称天上的城叫耶路撒冷，有一个目的，是要提醒我们，他就是拣选了最不配的人，最不配的一座城。神是那一位乐意向不配的人施恩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描写新娘子的时候，不只是要用耶路撒冷，还要用12支派跟12使徒。那些熟读旧约圣经的基督徒，他们对这12个先祖的历史非常清楚，里面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流便睡他父亲的妾，犹大跑去跟妓女同房，这群人集体卖了自己的兄弟，欺骗、残暴、愚蠢，他们的后代更是如此。12个使徒基本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到耶稣要被卖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谁伟大，这群人跟你我实在差不多。有的时候爱主，但是爱自己更多。有的时候或许有一点勇敢，软弱却更平常。主不离不弃地在这些人工作。到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可能还知道彼得、约翰、雅各，其他的使徒已经都慢慢的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然而神却让他们的名字记在根基上。神就是要把那些实在不怎么样的人，根本就不配的人，带到奇妙的恩典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堂如果是为了那些伟大优秀的得胜者预备的，那你跟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是一群满了失败和软弱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爱上了我们，选上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以至于12使徒、12支派能够成为美丽的新娘子。我们只要遇见了这一位主， 无论我们曾经是多么的不堪，这一位主，他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我们纵然是最不像样、最污秽的耶路撒冷，神有一天要把我们装饰整齐，无瑕无疵，成为最美丽的新娘子，成为在勇士中的精品。这是何等的恩典，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有的时候读你的话，我们觉得太好了，以至于我们都难以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只有求圣灵把这样荣耀的美丽刻在我们的里面。当这样的美丽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起来快跑地跟随你。我们愿意进入内室与你亲嘴，享受你的爱情，预备自己迎接你的再来。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